哦，那明年排到八月全部满，我先只写两个月，就写两个月，所以很需要你们代祷，很需要代祷。这些很多都挤进来的，都不给他们排，他们一直求，一直挤进来的。哦，你们要咖啡吗？你们拿到咖啡为我祷告哦，谢谢。又多了一群代祷勇士，很需要祷告。我觉得我的服事这几年来会这么轻省，是因为有代祷者，一群代祷者在为我祷告，那个祷告的功效很明显。这是下一次的，下一次哦，可能日期就这样排。我昨天我们只是跟院长谈一下，但是日期没有完全敲定，大约是这样的日期。下一次呢，我们要训练团队，侍奉团队。现在在台湾已经有好几个教会被训练起来，而且非常成功。哦，在台湾已经好几个排行榜哦，那个服事全能侍奉团队训练非常棒，非常坚固，而且他们很得着，他们自己很得着。我们下次呢，就是要把全能侍奉团队建立起来啊。还有，大约这些可能还会神还会给我们很多啊。这个第四点，耶稣也回忆的意志是很 powerful 的，这一点一定要学习，每一个人要学习，你们得到很大的帮助啊。地土得意志的神学，一定，本来我是今天要讲这一篇的，但是太多了，而且神的带领好像要把情绪这一环先处理，所以地土得意志太需要。我们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个环境，所以我们被那环境伤害攻击 attack， 我们以为是我们的问题，其实是环境的问题。这个见证一箩筐啊，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从圣经的真理来学习，你可以免掉很多的属灵征战，很轻易的就能够击退魔鬼的权势和网络。这是下一次的主题，你们可以先看一下预备心。如果你们觉得，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有些人白天都不能来上课，如果你们觉得晚上适合，那我们可以改在晚上，那个你们可以跟院长反映，就是完全配合你们的，因为真的是不容易，能够白天来上课不容易。可以了吗？还在上？我们现在请那个 Vicky 来帮我们弹琴。 Vicky， 因他活着，这边好了吗？答应要帮我代祷的请举手。哦，感谢主，不好意思不举手，因为我在这边看你们呢。OK， 所以我们请那个破帮我们 copy 哦。好，谢谢。每天就把我举到宝座前，求神加给我力量恩高。
Oh
记得在星期三我和各位分享，神赐给我们弟兄最大的权柄，仅次于我们的神，就是祝福的权柄。每一位弟兄都要抬起头来领受这个权柄，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那祝福的权柄临到他的百姓。所以我现在请王院长来为我们弟兄祝福，释放这权柄啊，弟兄们请你站立起来。今天你在座的，你是弟兄，你是为人父亲的，为人丈夫的，或是你还没结婚的，请你都站立起来。麻烦你帮我们请院长进来好吗？院长领受这最大的权柄，就是祝福的权柄。从今以后你的生命要完完全全交在神的手里，特别是你的心思意念和你的口舌，让神来使用你的口，成为这世代的祝福，成为你家人的祝福，成为你周围人的祝福，成为你教会的祝福。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释放从神而来的甜品。所以请弟兄们举起你的双手领受，用谦卑的态度领受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宣告了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你为父的爱现在浇灌在我们心里面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你塑造我们成为弟兄，满有你的形象跟样式。哦，主啊，许多时候我们是在亏欠你的荣耀，许多时候我们不体会天父的慈爱，我们真的像那个浪子在外面漂流。哦，受到痛苦，受到难处，受到羞辱。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父，哦，常常站在我们身边，盼望我们回转来归向他，哦，享受与他一同这个筵席的丰富，同在的丰富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仰望你。圣灵，我们等候仰望你来浇灌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。哦，圣灵啊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你把爱的恩膏再次浇灌在我们当中每一位的弟兄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有为父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哦家里面的领袖。哦，来带领我们的家庭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仰望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都求你自己让我们真的知道如何按着你的旨意来带领我们的家庭，然后来爱我们的妻子，如同教会爱主耶稣，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主啊，把舍己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的心里面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有家庭的，要我们为父亲的知道如何照着神的话来养育教养我们的儿女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特别求你把为父的心，这种宽广的心放在我们当中。哦，要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哦，要我们真的愿意去造就别人。哦，去扶持别人。哦，带来合一的恩典。主，我们需要为父的心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。哦，不但我们弟兄需要有这样为父的恩膏，我们姐妹也需要这样为父的心肠，为母的心肠。哦，让我们能够为到众弟兄姊妹来代求。哦，为到我们的家人来代求。我们赞美你。哦，我们等候你。哦，你这个爱的恩膏，哦，父的恩膏，哦，啊，主啊，能力的恩膏浇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单单来仰望你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仰望你。哦，让我们真的是一无挂虑的，哦，知道父爱我们。哦，我们把一切的忧虑重担可以卸给你。哦，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哦，就像这个浪子回到父家，这个父亲所预备的 是把最好的羊羔宰了，哦，把上好的袍子披在他的身上，把戒指的权柄放在他手中，哦，让我们享受你的丰富，你的荣耀，你的权柄，你的能力，你的同在，哦，我们赞美你，主耶稣，我们仰望你，哦，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仰望你，向我们施恩典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好，我们来唱副歌，因他活着，我们将我们的感恩爱戴归给我们的神，为我们活着的神，
我在惧怕，我深知
希望，
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
哈利路亚！我们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，归给我们神。现在我要邀请两位弟兄出来为我们祷告。你刚才领受恩膏了吗？我们要来看看啊，是不是真的有领受了恩膏？两位弟兄出来，勇敢的出来。哦，勇敢！感谢主，来为我们来祷告。拿着就好。
我刚刚闭眼的时候呢，有看到一项，就是在我的眼前呢，有银色的墙角。我想这可能代表的是黄角石，真的在我前面。最后我结束了，看到很大的光辉，我想这是荣耀的。我想把这些祝给我们在座的今天各位啊，愿这个责任、这能力、力量都因他的活着呢，浇灌给我们每一位，恩膏每一位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你，哈利路亚。
果然有得到恩膏，阿门。啊，还没哪一位弟兄出来，勇敢的出来。我们这
个，我们为聚会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同来接受神的祝福。这不是我们能得什么，是你要把你的祝福给我们，是你要来兴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手中都是你所宝贵的，都是你眼中的瞳仁，是你手上的华冠。主啊，是你头上的冕旒。主啊，你要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心何等的迫切。主啊，你真的愿意万人得救，你不要有一个人沉沦。主啊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，我们都是你要大发出去的工人使女。主啊，你要在这里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每一位，用你的膏厚厚的来膏我们每一位，充满我们每一位，叫我们里面满了你圣灵的能力。主啊，因为你应许你永远活着。主啊，因为你活着，主啊，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呢、啊。主啊，因为你为我们征战，所以我们能够得胜。主啊，我们要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两个礼拜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愿这个祝福一路随着我们每一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
哇，果然大有能力，大有恩膏。我们还要领受祝福，因为我领受。我现在体会到当中，我们当中有一些姐妹，她的弟兄没有在我们里面领受这个恩膏，所以这姐妹有心很酸楚，所以我们没有，我们好，那现在还要邀请一位弟兄出来祝福，为那些弟兄没有在现场的来祝福他们。我们现在哪一位弟兄勇敢把你所领受传给人，神就更多给你。 让这恩膏流畅。来，会弟兄愿意？阿发，好，我们在场，如果你的弟兄没有在我们课堂上，请站立起来。你真正期盼他们也能够得着这恩膏。同样的，神不偏待人。举起你的双手替他领受。
神最近在我家中行了一个很奇妙的大事，他是我21岁的老大，从这两年中这样的一个悖逆，这样的一个对父母的这样一个冷漠就忽然间借着异梦，连续几天的异梦，使他开始回转，他的态度变成180度的转变。马拉基书说，当这个末世的时候，真的是这个要使这个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我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祝福，得到这样的一个恩膏，也赐给每一位，每一位在座的姊妹。天父，我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爱他们，你看他们像眼中的同人一样，主啊，你纪念他们心中那个迫切的呼喊，主啊，你保守他们的家庭。主啊，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也来医治所有的关系，使丈夫的心也能够归向妻子，使妻子的心也能够归向丈夫。主耶稣，我谢谢你。主啊，你就像那个齐安牧师他在他那一本书里面所说的，你要复兴一个器皿，你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环节。
Amen。
在每一个最 personal 的地方，
是
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最隐秘的环节，我们内心最痛的一个环节，你都要来复兴。
Amen。
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赞美你。Amen。 奉耶稣的名再来祝福每一位姐妹。
Amen。
祝福他们的丈夫。
Amen。
祝福他们的家庭。
Amen。
使他们全部都转向基督。
Amen。
成为复兴的器皿。将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求。
阿
门。感谢主。哇，这祷告非常有恩膏。哇，我们都好扎心，好感动，好美。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课堂。在我们做一个好管家之前呢，我们要先除掉心中所有不合理的信念。什么是不合理的信念呢？现在要用笔记了，你们要写下来了，因为我这一段没有投影片。不合理的信念就是说，不是从神而来的观念，不是从神而来的心思意念，叫做不合理的信念。第一，完美主义。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呢，他不能够接纳自己犯错的可能，也不能够接纳别人犯错，而常常挑别人的不对。这样一个完美主义的人会带给我们情绪非常紧张，刚才已经说过，并且会有批评和论断，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批评论断 的架构。所以我们要先破除这个完美主义。第二，行为导向。有的人因为从小对自己没有信心，甚至自卑感，自我形象很低，所以呢他就是想办法要做一切事情讨好别人，让别人来认同肯定，而这样带来就是行为导向。一个行为导向的人呢，会很忙碌，非常忙碌，顾此又失彼，然后呢顺了歌情就失了韶意，所以常常有挫折感，失败者的态度和挫折感啊。一个行为导向的人呢，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他很乐意帮助人，但他不愿别人帮助他。如果别人帮助他，或是别人给他一点东西，他会认为你在施舍，你不是在爱我，你是施舍，你瞧不起我，所以你要帮助我。所以行为导向呢，要从我们生命中来破除。第三是应该主义。应该主义，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应该，就批评啦，批评别人，你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。但是神要我们宽以待人，恩慈就是宽以待人，要关 要关怀别人的态度，了解别人的难处处境，替他设身处境着想，这个就这个应该主义呢，就不会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双后。这个双后形成以后，又是批评论断，然后里面充满了紧张愤怒，会有愤怒，会紧张。第四，夸大主义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我们喜欢呢用不好的东西夸大，讲得很难听，哎呀，很严重，让人家来跟你附和，但是我们却忘了有更好的事情啊，更好的东西。我们常常把不好的都夸大了，所以以至于我们都一直活在那种沮丧、灰心呢、啊，不能够成功里头，一种挫败感里头。那夸大我们会讲了、啊，哎呀，你总是这样，我总是这样，你怎么那个样？好多人都这样，我们都那个圣经说多说就出于那恶者，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，还有我们思想不要夸大啊。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不要扭曲，不要夸大，这样我们情绪才会保持平衡。第五，失败主义，常常存着消极的思想，不幸倒霉的事情，因为这些消极思想和不幸倒霉呢，就影响神对我们的呼召。比如说神呼召你做这个服事，你就觉得哎不行，我不行，就裹足不前，而且呢神给你的恩赐就没办法发挥。所以一个失败主义的人呢、啊，这种不合理的信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就会造成很多的那个失去很多的祝福，而且很多事情就不能够很顺利开展。有啊，我们教会常常有这种失败主义，比如说我们讨论一个事工，大家讨论的很强烈，哦，很火热，突然有一个举手，不行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停摆了，啊，就是有失败主义的。这个不合理的信念。第六，肇事主义，肇事主义就假设一些事情是由他发生的，或是假设人家不欣赏他，不喜欢他，哦，比如说 这些他们正在讨论事情，你就在旁边看，嗯，他们为什么不邀请我讨论，是不是他们瞧不起我啊，或是他们有秘密不让我知道啊，就会以为啊，或是说啊，他们这件事情发生是不是我造成的，是不是因为我这样所以他们才那样，就常常有那种假设假想敌啊，这是肇事主义。这种肇事主义通常是因为自我形象很低。第七，天注定，天注定的宿命论者，我们的性格啊在神的里面都可以改变，如果神来触摸我们，我们容许神来改变我们。但是呢，但是有些人就说，哦，我不会改变了，我就是这个样的，我天生就如此啊，这个就是宿命论者啊，这些要完全的除去，我们的情绪才能够进入神的轨道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破除刚才所讲的这七点，这七项里面，如果你有的哈，我们一样一样来破。请问你有完美主义，请举手。哇，这么多，好，从现在开始要破除的完美主义了啊。好，看我这边，啊，这边每一个人眼睛睁开哦，看我这边，我破啦，我奉耶稣基督圣名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拿圣灵宝剑，破除完美主义的坚固营垒。好，请放下。第二是行为导向，要得到人的称赞肯定的，请举手。努力的要得到人的肯定，要得神哈，哦，耶稣也没有全世界人都喜欢他哦，所以你不要那么辛苦哈。我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拿圣灵宝剑，破除行为导向的坚固营垒。请放下。第三是应该主义。你常觉得这个应该呢，应该，然后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拿圣灵宝剑，破除应该主义的坚固营垒。夸大主义，夸大，好，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很夸大，就在我家门口，其实好远的，就在我家门口，那个就是夸大啊，哦！我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拿圣灵宝剑，破除夸大主义的坚固营垒。好，我们也会夸大说，大家都这么说。没有大家，才两个，也许你听到一个人说大家他们都这样说，有没有那夸大啊？嗯，失败主义，消极啊，失败的不幸倒霉的那种想法要破掉哦。我奉耶稣基督圣名，眼睛睁开哦，不要闭上眼睛看我，要看我，那灵要出来。我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拿圣灵宝剑，破除失败主义的坚固垒。啊，肇事主义，你认为事情发生这是我引起的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我引起的哈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拿圣灵宝剑，破除肇事主义的坚固垒。天注定， 你觉得是天注定常有那种想法了，哎呀不行了、啊、我是女孩，我是女性了、啊、不能出头啊，啊是别的、哦、哎呀反正我从小都是这个样子啊，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天注定的坚固垒退去。好，这边之后我们来开始处理我们过去我们所疏忽的地方。第一就是我们的那个 depression。忧郁，后面都看得到啊、哦。Depression 又叫做沮丧，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的，从圣经的真理来思想，这个压力其实 Depression 是从压力来的，啊、哦，这个医学上也有这样的探讨。第一是从身体内的因素。身体内什么因素呢？化学平衡出了问题。当我们体内的化学平衡出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身体会造成什么毛病？第一点，神经系统出毛病，神经系统会很紧张，或是有点 disorder、哦、神经系统出了毛病。第二，荷尔蒙分泌失调，荷尔蒙的分泌失调。刚第一点、哦、身体内因素就有第一，身里面因素包括第一，神经系统出了毛病，第二，荷尔蒙失调，这些你要了解判断，不然你也不要以为哦，大小事情都要赶鬼，哦，要赶这个灵的那个灵，不是的，荷尔蒙失调也会再造成我们 depression。第三，细菌感染。第四，产前产后，产前产后也会有 depression。所以以上这一些我说的这些呢，都需要找医生啊，还有心理辅导来帮助你。当然祷告非常有效。第二，心理的忧郁症。心理忧郁症是因为长期惯性用错误的方法处理各种压力，哦哦，这个是很多人的毛病，用错误的方法处理各种压力和焦虑，以至于恶性的循环，造成难以自拔，严重到会变成精神分裂。我处理过这种长期沮丧啊造成的那个叫做忧郁症啊，比如说离婚啊，离婚以后很痛苦啊，那没有好好处理，长期的焦虑。那也有是因为适应新的环境，长期压抑下来啊，一直没有办法开展，所以就变成精神病啊。我处理过很多这一类的，特别是在第二点这里，长期的惯性的用错误的方式。第三是反应性的啊，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emotional reaction， 正常的，比如说我们亲人去世啊，男女朋友交往失败啊，或是离婚啊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但是这个时候要赶紧处理，三个月内如果没有处理，拖过三个月就会造成第二点。那第二点呢，再不处理的这个身体就会有毛病了。而这些毛病呢，带来就是魔鬼最容易在我们里面停留，伤害毁坏的魔鬼就进来了。当我们这个第二点没有处理，或第三点没有及时处理，变成第二点没有处理好，就变成身体、精神、灵性都受到伤害。魔鬼就这个时候进来伤害我们的身体，那我们就懒洋洋的啊。哦，所以刚才前面那一段很重要，你无论你碰到什么事情，就是要喜乐。神做事有定时啊，他是信实啊，他会负责任，他会交代你。这边一定要常常，你要常常思想，常常把神的话语、这个真理思想，你才不会落入这个失眠啊、食欲不振啊，还有外貌不扬啊、不修边幅啊。你看一有烦恼来，就什么事情都不对劲了，什么功能都失去了，那是错的，那是中了撒旦的诡计。情绪方面就常容易哭啊、闹啊、悲观、自怜自责或是暴躁，容易发怒，思想不集中，思路不清楚，对周围事情呢就失去了兴趣，而且有一个人忧郁沮丧嘛，就不喜欢与人交往，接下来就自杀念头，那个毁灭的人就进来了，毁灭哎，自杀的人就进到我们思想。你看仇敌都一步一步一直入侵，你本来只有沮丧啊，可是你没有好好处理，他就开始愤怒啊、压抑、暴躁， 然后就心子精神恍惚啊 confusion 啊乱七八糟，然后再来就是自杀了，毁灭了，从里头一步一步进来的，一步一步攻了。所以我们在第一道防线就要设好，你的心思意念防线要设好，不要让它攻入我们的滩头堡啊，不要让它攻入。那灵里面呢，当然很严重的受亏损，离开神。当我们的忧郁症没有处理的时候，离开神，而不想读圣经啊。我们感谢神，那个阿发他的儿子，神自己向他启示，那也是很多的祷告。当然，很多人的祷告，他们自己在神面前破碎的呼求啊。啊，刚才阿发那个祷告真的很感人啊，他自己生命的经历。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一定要回到神面前。那个灵里面被亏损的时候，被掳去的时候，是很伤痛的一件事情。是很大的损失，所以那个成因找出来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真正的失去，还有抽象失去和威胁性的失去。真正的失去就是你工作了，破产呐、啊，或是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亲人，啊，失去了美名，啊，失去了这个真正的东西，啊，那是抽象，就是失去你的自尊、你的盼望、你的身份。本来是大老板，一下子一夜之间破产的，你就没有这个那个董事长的身份，没有老板身份，这一下子就突然会非常的受压抑，会愤怒啊，还有失去爱和盼望。一个人失去爱是最可怕的，失去爱的人那个灵就会枯干。哎，有人因为失去爱而死亡，没有爱而死亡啊。所以我们的神他说他就是爱。人类需要神，需要主，唯有主的爱才能够填满我们生命中每一处的空虚。威胁性的失去啊，就是考试失败啦，或是重大的挫折，或癌症报告啊，这些是很威胁性的。那近代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掌握啊，以前我们一听到癌症就吓得不得了，谈虎变色，但是现在有的知道了，要做心理准备。这些威胁性的这些这个造成，我们要如何来帮助他呢？如何帮助他处理这些 depression 的问题？第一，精神科医生很需要，心理好，可以了哈，谢谢。第一，我们先要处理他的自杀念头。怎么来帮助他处理？透过内在医治和释放的过程是这样。第一，要处理他的自杀念头，先把这个自杀的那个灵赶出去，这个思想意念都赶出去。第二，给予盼望。什么盼望呢？安排活动，还有诗歌和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随时要有神的话语，因为你如果在你里面没有神的话语的话，你就长不出那个安慰生命的那个力量出来啊。只有神的话能够建造我们的生命。第三，找出失去什么，替他解决，替他找出这个了解，替他帮助他了解损失的意义，对他的意义是什么，让他有机会表达他的哀痛和愤怒以及内疚，接纳他的感受。你要接纳一个人已经很沮丧很灰心，你不要就说哎呀就是这样，你就早知道就告诉你就不会那个样子了，你这样把他落井下石，不要骂他，不要说你早知道你就不会如此。你要接纳他现在的，哦，我知道你现在是这个样子，我完全了解你的情况，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。你要进入他的地位位置，不管他以前犯什么错造成的，你不要羞辱他一番，或是数落他一番再来安慰，那来不及了，你把他推到井底了，来不及再把他救拔出来。找出他失去什么，然后呢，让他了解他失去对他意义是什么，失而复得，对不对？就更有意义，更有价值，或是神给我们转一个弯，给我们更大的祝福。第五，引进接纳。第四，引进接纳的阶段，帮助他接纳事实，接纳他现在所面临的事情，重大事情的事实，要接纳而不要面对，而不是逃避。不管你现在有多大的难处，就是要面对。第五，重新把持生命，把持方向目标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重建。第六，重建自我形象。这个都没有，只有这样，你们下面写，自己写，一到六是自己写的。重建自我形象。 自我形象呢，待会儿我会讲怎么样重建自我形象，很需要啊。第一，在我们的那个彩虹之约那一本书的第三页第四页提到，圣经里面告诉你你的自我形象是什么。有的人自己不晓得，不了解自己，哎，那一天不是带的书有没有人都拿到了？后来拿进来的书有没有都拿到了？问一下阿发，他那一天星期三有去拿了？已经拿光了。哦，那我们就没有了，全美国都没有了，要从台湾运来，从台湾运来，下次啊。第三页第四页，好，第三页第四页就我们就宣告，每天宣告宣告，那个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形象是这样，可是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也许知其一不知其二，但是圣经就给我们全面的自我形象。每天宣告之后，你自己抬起头来了，抬起头来，那个亲近神，亲近神的时候，你那个里面更加的坚定，更加坚定，不但是圣经给你的这个自我形象，而是更加坚定神的生命在你里面。所以我们很需要亲近主，很需要在那我们会在下一次来操练操练亲近神，因为是我们的信息很多，就一下子没办法讲到那里。好，先第二个我们要处理愤怒。神也是会发怒的神，圣经也没有否定我们有怒气，但是却有一个界限，这个界限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，四章二十六节教导我们，我们犯我们呢愤怒，但是不能含怒到日落，含怒到日落就容易犯罪，容易进入犯罪的阶段。以弗所书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，罗马书一章十八节，马太福音，这里都告诉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怒气，在神的心意神的范围内。而一个人容易发怒呢，通常是因为主观，第一，主观的人很容易发怒，第二，完美主义的人很容易发怒，所以要写下来，第三，勇敢的人很勇敢，他就很容易发怒，第四，祖先的咒诅，有时候是家庭的关系，我的爸爸妈妈就很爱发脾气的，所以你就不其然的，你就那个魂的这个灵的转移，后来还有祖先的咒诅。我们祖先在暴怒当中，在混乱或打架当中的我们的主家族，如果有这种情况，你就容易发怒。所以有时候发怒并不是你自己愿意的，你扛错不了。那这些都必须要释放。这些呢是黑暗的权势已经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领域，我们要释放。而如何来处理动怒的四种方式呢？啊，第四个是祖先的咒诅。啊，第一是完美主义，第二是主观的人，很主观的人他就容易发怒。那还有勇敢的人，祖先的咒诅，四种情况。一般人处理怒气怎么处理呢？压抑下来啊，这麻烦了。这个压抑下来，将来哦，哪一天那个不定时的炸弹哪一天爆炸，说不得了，失去理智的。你看很多人为什么会这样，那个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么多，因为他压抑很多的愤怒，压抑长久。所以我们不容许，圣经教导多么真实，叫我们不能够到日落，你到日落麻烦很多。第二，就大发脾气立刻发出来，这个也不太理想。第三，间接的发泄也很麻烦，你到别处去发泄，然后感染很多怒气，然后把这个事情扩大了。第四，直接面对问题，直接面对问题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先祷告，求神带领在十字架面前来面对，就不会出差错。当你先来到神的面前说，怒气就稍微平反了，平反了消除，不是压下来，是消除了。消除以后呢，那时候你再来面对问题，就没有那么多，就不会造成错误的后果，不堪设想的后果。圣经里面有一些教导，怎么样避免这个怒气，在箴言二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， 29:11-12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人大显愚妄。还有19:19那里说，暴怒的人心受责罚，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。22:24，好生气的不可以他来往，哦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哦，自己就陷在罪恶里，在网罗里。所以我们为那些容易发怒的人，我要为他祷告。如果你不得已必须跟他住在同个屋檐下，那就要破除那个怒气的灵，怒气的坚固营垒，正确的处理。可以了哈，你们抄。好，我们如何来正确处理我们的怒气？这些你不但帮助你自己，要帮助别人啊，帮助你周围的人怎么处理。饶恕，拣选饶恕，马太福音5:17，还有18:21-32，以佛所书4:31-32，正确的处理，还有属灵的操练。有一处经文最棒的，就是叫我们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什么叫快快听呢？仔细听，那个快的意思就是仔细，哦，不是叫我们含含糊糊听过去弄错了，弄错再发怒，不是的，是仔细的听，慢慢说，想一想再说，那个时候就没有怒气了。想一想以后就慢慢的动怒，脱去污秽邪恶，领受神的道，并且行道。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调和，调和以后不容易发怒，所以我们很需要读神的话语。每天你有主的同在，真的你看他脸就是很祥和的，他不容易生气的。主在他里面那么稳坐泰山，所以别人动摇不了你。Amen。好，那我们要内在医治。如果这个已经有怒气了呢，怎么办呢？内在医治，第一，找出原因。找出他的原因，第二，找出时间和地点。他有怒气，一定有原因的嘛？到底哪一件事情？那件事情发生在几年前？那个人是谁？发生的或者事物是谁？事件是什么事情？你把它找出来。找出来之后呢，就开始先带领，比如说受伤的时候，带领他饶恕。如果他不是受伤，而是那个事情啊，那事情把他带入一个很危险的境地，很惧怕的境地，那么你就要求耶稣带领他回去记忆里面，耶稣回去记忆里面的医治。这个服事这一方面不是有很多的见证，但是我们时间不够啊。如果以后我在服事，我们慢慢会建立团队，你们在旁边学习，看我怎么处理，啊，那这个团队呢，就要我们要好好的来整理这个编，怎么来让你们成为一个那个团队里面的一员，啊，要整理，因为要，就是神要有呼召啊，还有你自己预备好没有啊？你生命中的破口已经堵住没啊？这些都处理好了，然后我们再进入团队里面的操练，啊，我们会进入好。那内在医治和释放，最后是我们要给他圣灵充满。啊，你像那一天 Christine， 哇，他来到下面就一直被圣灵充满浇灌，啊，浇灌，然后回到家里，他一直在思想神的作为多么奇妙，嗯，这个带来很大的医治和释放。好，我们处理前面两个。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本人或是你的家人有沮丧，或是不其然的会沮丧，请举手。Depression， 哎，这个跟你那要找出原因哦。啊，我奉耶稣基督，看我们这边，我们先把它处理掉。我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拿圣灵宝剑，破除沮丧的坚固营垒，退去。啊，第二，愤怒，你们常常不自觉会发怒，很难控制你的情绪，请举手。或是以上四个原因，你家族的原因，你自己亲友的原因，哈，或是你有受伤的原因，请举手。我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拿圣灵宝剑， 破除愤怒的坚固内。好，请放下内疚 guilty。 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，仇敌撒旦啊，昼夜在耶和华面前控告他的祭司，我们是军中的祭司，撒旦也是昼夜控告我们，自古以来他都不放过，他不放过，他从来没有歇息过他的控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我们要了解这个控告在我们生命中所造成的伤害，造成我们的亏损。而内疚呢，一个人会常会有 guilty feeling 啊。 guilty 怎么来的？第一，是不是犯罪啊，犯了律法上的罪，那我们会 guilty。 第二，犯了神的罪，神的律法是更严谨的，更高的标准，也是我们是不是说谎啊，淫乱啊，贪心啊，神都会光照我们啊，或是骄傲，那我们有 guilty。 如果有这样的 guilty， 感谢神，就像大卫一样，大卫他因为犯了奸淫，所以他有那个悔改痛悔的心，这个 guilty 很好。那第三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释放的主观的内疚，控制自己的，是撒旦的诡计，常常就控告你，你不行，你犯罪，你这个你不能够为神服事，你或是你里面的很脏，很肮脏，很污秽，所以你不够圣洁哦。仇敌就常常的控告你以前所做的那一件事情，而且呢，他就勾住你不放，让你一直活不出很喜乐、很平安。是啊，我们很多人都这样。我在内在医治里面最多这个很多那个控告的内疚。哦，他因为以前的那件事情压得很紧，最好是你们都不要碰。可是因为这样，仇敌就越来越多，他不会在那边待着，他会引进更多，因为那个是他的温床，那是温床，他就在那边一直在繁殖，所以你整个人都 out of order， 整个人都失去功能。那你不要说是怎么亲近神，也不要说服侍神，自己已经活得很难过。所以呢，这个内疚就让我们觉得很龌龊。哎呀，我服侍一个姐妹啊，她的人际关系糟得一塌糊涂，然后她常常会做噩梦啊。那个她也在神国也好几年了，可是呢，她就常常觉得很难活出很释放的生活，很喜乐的生活。那夜里都会做那个魔鬼来压制她的梦。啊，他就很紧张，那常常发脾气。后来呢，这个他都找不出原因呢，找不出原因，好难。他到处也是参加特会，意志释放很难。那一次不知道神很大的恩典，他们教会牧师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，就是很麻烦的一个 case， 人际关系很麻烦的一个 case。后来为他服侍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两个字：龌龊。我就奉主的名释放这个龌龊的灵。突然他大叫，叫的简直天花板要翻掉。因为呢，这两个字他一直觉得他很龌龊，他常常在很龌龊里面。哎呀，他这个他很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龌龊。后来他是大叫大哭，那个灵很大，像一只山猪一样从他身上出去耶。他等于是被一个山猪压住，就很大一个肥猪，黑黑的这样从他身上大叫出去的。哦，那个在旁边服侍的团队看了都震惊哦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好像大地震一样，那个山猪太大了嘛，他就哦，真的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场面，那么大的这个灵啊，这样出去。后来我就开始求神医治他龌龊那个感觉，他里面有个很龌龊的感觉。哎呀，后来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因为他的父亲啊，从小就教他们，就说你们女孩子，他们家有两个姐妹还三个姐妹，教姐妹怎么样性生活，父亲教啊呀，所以他们晚上都跟父亲睡在一起啊，那父亲摸啊，然后教啊，说你们这样将来才能够结婚啊，才能够跟你的丈夫怎么样，就教他们做性生活。然后他就觉得怎么这样，好像爸爸妈妈女儿都睡在一起啊，一起洗澡，然后一起都是长大然后一起，然后但我都没有听过这样，那真的很龌龊。他后来说他想到时候就很觉得很龌龊，他一辈子就在龌龊里面。哎呀，一想到就很难过，所以他永远没办法交男朋友，他觉得他身体脏啊，很龌龊，就是从小就爸爸教他。嗯，就是这样的，有这样的父亲啊。 哦，对，后来帮他服侍，大大释放他，大哭啊，特哭啊，那两三个钟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，哦，后来很大的释放，他得到很大的医治，那是吗？他就写了一篇见证，写一篇见证，但是他有比较含蓄的写，但是知道了解内情都知道，他曾经经过那么大的一个伤害，所以他让他 guilty 一辈子 ，guilty 一辈子，他也不敢交男朋友，长得好漂亮好秀气，不敢交啊，哎。你看那个仇敌就借着他那个龌龊哈的灵，就把他整个生命压下去，压到谷底。他整个人际关系环境都搞乱了，都扭曲了。所以一个小小的东西，这个黑暗权势没有出来，就造成整个人生混乱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求处理这个，怎么处理呢？应有和不应有的内疚，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八到第十节心理方面的评估，这个呢，你们回去查查哥林多后书圣经的原则是怎么样。应该有的就是悔改认罪，如果不应该有，就是你认罪还在那边控告，那就错了。不应该有的内疚，你已经认罪，你还一直在觉得好像很受不了，还觉得很难受，那个就表示仇敌已经在你里面扎根勾住你了，他想办法把你毁掉，让你活得不快乐不自然。你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有啊，常常会有啊。所以我们想办法处理。如果你以后这个时候你要，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你说耶稣求你把我抽出去，把我的里面的内疚啊，那个什么罪恶感抽出去，耶稣会做。我自己都可以看见，有时候我就觉得哦，好难受，哎，不可能啊，这一点小事情我怎么会难受的这个样子，我说主啊，我求你，求你把我里面的倒空，把我里面的黑暗全是抽，不是你的都把我抽出去，或是用吸尘器把我吸走，里面污秽啊，垃圾把我吸走，用你的大的无比的吸尘器把我里面的脏东西吸走，灰尘吸走，哎，我就看东西飘出来了，哦，原来哦，这个捣蛋的，哦，让我那么难受，让我那么难受，那么 guilty， 把它吸走 ，OK， 很厉害，我都可以看见哦，耶稣在吸的时候都可以看见。所以你们就用这一招OK， 好，这是假内疚，让你很自责很后悔，在羞耻当中不能自拔，那就是假内疚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处理的就是这个假内疚，好多人活在这里头，真的很多人就是假内疚造成羞愧感。以前如果曾经被 sexual abuse 的啦，或是被 vocal abuse， 那个羞愧感，哦，那让他一辈子翻不了身。所以我们圣经已经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处理，正确的处理在诗篇五十一篇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那边是做错误的处理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到八节是错误的处理 guilty， 我没有写出来啊。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向神认罪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三到第八节你们回去看，错误的处理，逃避责任，不要逃避，你一有 guilty 马上处理，你不要等他一直 guilty 藏在那里面，你看你就没办法释放神的话语，你祷告也没有能力，没有 power， 因为里面一直在控告你啊。OK， 你不容许你里面有任何控告的声音，一个原则抓住，不容许里面任何控告，要不然你的祷告没有能力，你读经也没有亮光，然后你神的话语明明神的话大有能力，句句都是能力，可是你就讲出来没有作用。有的人宣读神的话很有作用，有的人没有，因为什么？里面有黑暗，里面有控告，他一直不让你发出能力来。所以我们要懂，要警醒啊！啊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常常求神来光照。这里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已经认罪，为什么天天认罪？那么多罪好认吗？”有人就问我：“那么多罪好认吗？”有，每天都在求神光照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又没有损失，为什么你不多光照一点，不多认罪一点？有什么罪就认，你不要说我已经认罪了，不用了，不用认。每一天神都会光照，越你越在他面前，在他光中，他要求越高，你就越圣洁，越圣洁就越有能力，越有权柄。Amen。哎，所以你不管，你就求神天天来光照你，彻底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然后就把你的那些旧老我的钉在十字架上，不断不断的呼求神来光照，来洗涤。呼求神来洗涤，来吸我们的尘埃，哎，一点点尘埃都不要，所以我看到那个出去都很小而已，哦， 有时候是因为服事所沾染，我就求主耶稣把我吸走那尘埃，哎，一点点也不大，可是让你就觉得有好像那个天线不通了。像我们经常亲近神的人，有没有通很清楚？哪一条线不通都很清楚。好，嘿。我想这个角度呢，是我们在这里听的人，每一个人对自己负责任。对，至于别人，他不接受认罪，你就不要强迫他。他没有罪恶感，他没有知罪的时候，你叫他认他，你反而给他压力。但是我现在讲是我们自己对自己，每一天在神面前先负责好，在光中，每一天呢，你不要一个礼拜再来认一次。我说每一天都神啊，像我每一次要来讲道之前，我一定在神面前跪着求神一直光照，看到还有没有东西，主啊，你帮我检查看还有没有东西塞住，不要让你的百姓漏掉今天的恩典。因为我如果没有干净，我释放的信息不够完全，你们就漏掉恩典，漏掉祝福。所以我要对你们负责，对神负责。我每一次一定跪在神面前求神光照，哦，尽量清的越干净越好。然后我如果不完全呢、啊，求神来弥补；不完全，我如果错啊，求神来遮盖我的错。我每次都这样跟神求。那因为我这样很认真的在神面前求，神就很乐意给，很乐意给。哎，那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就被造就起来。Amen。好，你有没有内疚？请你举手。如果你常常有这个控告啊、自责、啊，哇、哦，没办法翻身，请举手。我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拿圣灵宝剑。破除内疚的坚固内、啊、请放下自卑。哦，自卑也是真麻烦，这是仇敌啦、啊。因为神叫我们，神说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啊。但是我们常常很自卑，觉得自己这里不行，那里不行，自我形象很低。那我们要来求神帮助我们，这是不正确的自我形象。所谓自卑感，就是不正确的自我形象。不正确自我形象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别人对我们评价的加加减减，哦哦，我们如果没有朝向神的时候，别人给你的评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加加减减，就自卑了。所以一定要注视神啊，用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，然后来过滤我们，不然你活得好痛苦啊！一会儿这人说这样，一会儿说骑驴的，把父子骑着驴，然后儿子骑在驴上，人家说你看这个儿子不孝顺，让爸爸走路。等到爸爸一骑上驴上，人家说你看这个爸爸，你看那么残忍，儿子那么幼小，让他走路，有没有？两个人都不骑，那两个那么笨都不骑，你怎么样都有标准，都有不同的标准，所以我们只有活在神的标准里面。Amen。活在神的标准里面就需要读圣经，你没有圣经，你就不知道标准在哪里，那就会弯弯曲曲，偏左偏右，那标准上上下下，让你活的也上上下七上八下的，啊、哦。不晓得怎么样才会合人的心意，真麻烦啊，人的标准很多，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定睛在他身上，用他的标准来确立我们的自我形象。而自我形象低的人呢、啊，他就常常会注意到他的才干啊，他的外貌啊，哦，很注意啊。你看这个时代啊，不是又是什么头发吗？那个绿的啦，金的啦，红的啦，就染了很多。然后那个耳环啊，从耳朵一直戴到，也有人戴到这个嘴唇啊，哦，戴到肚脐啊，哦，那个耳环每一个地方都戴，然后刺青啊，纹身啊，一大堆。那也是啊，时代那个流行那个什么面包鞋，哦，大家都穿面包鞋，然后巫婆鞋好尖哦，这巫婆鞋哦，迷你裙、迷你裙、喇叭裤、什么牛仔裤，就是这样跟来跟去，哦，那生意人就把我们带着船，那你的钱一直花一直花，因为自我形象建立好，你就不必跟着流行。你认为神要你怎么样打扮最好的最得体，你就按照神给你的打扮那样，不要去跟着人家流行，你流行不完啊，那钱呢、啊、不够用啊，对不对？ Amen。 所以、哦、我们注意、哦、注意在神面前站稳你的立场、哦、一个自我形象低的人呢、啊，他会退缩，好勇斗狠，扮小丑，逃避现实，跟风啊，跟啊，就是跟着时代的潮流，还有嫉妒， 自我形象低的人呢、啊，还会嫉妒别人哦，嫉妒别人还批评论断，他会批评论断，嫉妒别人。那我们怎么样来克服这个自卑感呢？克服自卑感，第一要建立新的价值观。好，建立新的价值观。新的价值观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。哎，所谓神手中工作，说他做的，他看为好才把我们形成，他说好才好，他说有光就有光，他说他看为好，然后就成就了。所以呢，你今天在这里是神看为好成就的，你不要再去搞了半天啊，弄这个弄那个，因为你是神手中的工作 ，OK， 他看为好才让你生存下来的。所以你就按照神看为好的样式来活啊，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啊。还有新的身份，新的价值观，还有新的身份，你是天上的国民，你在地上暂时的，不要追逐地上的那些虚荣，或是那些时尚，不要追逐地上的，地上都是很短暂的，而且把你迷惑。还有新的标准在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标准就是什么？圣灵的果子啊，圣灵的果子是哪些呢？你就是按照那个标准去活就对了。第三，改变自己，认识自己，要有改变自己的勇气，认识自己的长处。每一个人都有长处，无论你今天什么样的地位，什么样的处境，你一定有长处。一样的，我们要欣赏别人的长处。然后呢还要改变。万一你有错误，你有就软弱短处，要改变，勇于改变。你不要硬邦邦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我不改变。哎，要接受改变，接受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雕琢，哎，打破再重新塑造，要接受这个改变。当你接受改变的时候啊，就发挥你的长处。不要与人比较，只有与自己比较。你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好？你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像耶稣？你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靠近耶稣？这个就是你要比较的，你不要跟别人比较。神在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带领和高摩都不同的阶段，不同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神大大使用他，你不要难过，你不要觉得说哎呀，神使用他没有使用我，我好难过。不要难过 OK。 那你也不要说哎呦，他有那么多恩高，那么多恩赐，哎呀，我怎么都没有，我好自卑。没有这回事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位，你在你那个定位上，你好好的做就好了，就好了，然后到神面前的奖赏是一样的。 Amen。 哦，这样很坦然啊，很宽广啊，你就不用自卑了，你就活你的神把你创造的样子，你活出来就对了。好，自卑感的人呢、啊？自卑感的人会阻碍神在你生命中的那个呼召。我也很自卑感，你们知道我自卑感是什么？我以前，现在神医治我。哦，自卑感，那时候我要去。神呼召我去啊，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不要。哦，我一想到，我、哦、要读要，我是拙口笨舌，我以前很不会讲，我很害羞啊，很内向。那神学院读出来一定要讲道啊。哦，我一想到我不行，不行，不行就不行，神啊，你找别人、啊。然后我就想不行，还有一个不行什么？那个美国那个讲台都很高啊，我这个这么矮，一站上去哦不行，我一想到我一站上去人家就知道我多么矮，哦不行，哈，这是我的自卑，我自卑就是拙口笨舌还有身高。那我自己不晓得我自卑在哪，因为我只知道不行，但是不知道那个 point 在哪里。那有一天呢，那个如果说被圣灵大大浇灌之后呢，我就圣灵天天这个与我同在，我就很喜乐啊。圣灵神就要我去参加一个特会，蒙召与装备啊，蒙召与装备的特会。然后就有四个牧师就开始在台上讲 讲说当初啊，神使怎么使用仆人，有四种方式，四种模式，一个是摩西的模式，一个是保罗的模式，一个是提摩太被人家提拔的模式，一个是但以理先知的模式哈，那四种模式哦，我一想哦，摩西啊，神就是因为让我看到那个龙卷风，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那个圣灵很强在我身上，然后我走到哪里都是像龙卷风啊。那我以前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我一直拍啊，哎，怎么挥不掉啊？龙卷风挥不掉，然后我就跑到房间里面去，把棉被一盖，怎么还在龙卷风？那个圣灵嘛，圣灵根本挡不住，哇，我就一直挥不掉，但是我很喜乐，可是又不找到那个什么，那个怎么挥不掉？后来看到了埃及王子，不是有那个卡通吗？那个摩西那个龙卷风啊，我才哦，原来那个跟我看到一模一样啊。所以我那时候呢，就每天都很喜乐啊，每天神就给我很多意象啊，然后解释圣经，透过意象解释圣经，我就很开心。后来神叫我去参加那个蒙召与装备的时候，那个特会时候，我就很紧张，心里打算哦，打定主意，我不能，我只能够兼职的啊。不能全职，我半职的服侍就好啊。神要呼召我可以，但是不要让我全职，打定主意。所以那一天呢，这个牧师讲完以后，第二个牧师就讲说，我从小呢，神呢就我从小就很想当牧师。我说啊，还有人这样从小，这个对我来讲，我就注意听那个牧师说，我从小啊，我在家庭，我的家庭都是牧师的家庭长大。我的亲戚朋友问我说，弟弟啊，你将来要做什么？啊，你准备这样做？他说我要当牧师啊。那他的亲戚，哎呀，你又没身材又没口才，只能站讲台。我一听啊，就是我，没身材没口才，只能站讲台。哎，这三句话就是我，我就想起来为什么我说不行了。我终于知道我的原因出在哪里。后来这个牧师讲完了，讲完以后就另外第三个牧师就上来讲了，讲说神的呼召都有一定的时间啊，如果现在圣灵感动你啊，你就到前面来。哦，我就好，我坐定定，我绝对不出来，我第三排第一中间的位置坐定定，我不能出来，我不行，我这个都讲好不行了。后来我圣灵好强在我身上啊，好热啊，好烫，我就一直哭。后来哭了要命了，旁边有一个师母就过来拍拍说，美江啊，你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啊？我说没有啦，没有，你为什么哭这么厉害？去嘛，神如果感动就去嘛。我说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为什么不要呢？那个旁边师母一直说，你去嘛，你出去没有关系的。我说不行啊，我不行啊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行啊？不行，我就讲出来说我这么矮，就被逼出来了。哦，这么矮，他说没有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神的时候还没到，没关系。你看，我的弟兄也不个子也不高，瘦瘦小小的啊。那个师母啊，他说你看看我弟兄也没有怎么高啊，刘护理牧师，刘师母啊，他说哎呀没关系，你看他也是瘦瘦小小，出去了。哦 ，OK， 我就被他推啊，半推半就出去了。啊，虽然这样，我看一看，哎，是的，那个刘牧师没有很高啊，也是瘦瘦的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没有受安慰，后来，后来又，我就觉得还是躲躲藏藏，我就很不喜欢啊，很不喜欢我站在讲台或站在人前，所以我就一直躲。到了后来，神学院好不容易毕业了，也神学院神呢也很爱我，院长也很喜欢我，可是我还是觉得不行，我还是不喜欢，因为我自卑。来到爱修园呐，哦，上面的牧师七八个，砰砰砰砰砰祷告，砰砰砰砰砰，哎呦，我又更自卑了，哦，就自卑的像小媳妇，哎呦，每次都看自己像这个样哦，小媳妇，哎呦，就好难过。然后来陈忠辉牧师师母说，来办公室谈一谈好吗？就邀请我去他办公室谈一谈，啊，坐下来，请，美江啊，你有什么难处啊？我们可以帮助你。我说没有啦。啊，你有什么难处你讲啊，我们帮助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都没有啊。啊，你怎么不开心呢？没有啦。后来不晓得被他怎么问到后来，我就讲出来说我个子这么矮啊，我不会讲到啊。他说不会啊，你看看师母，他稍微驼背一下就跟你一样高啦。哦，啊，师母就站起来，对啊，驼背。然后就这样安慰我，好，这个大概这一句话呢，给我稍微安慰了大概20%-30%，啊，我还是觉得很不自然了，很不开心了，哦，所以，无论我服侍什么，我都觉得很受拘谨。那马女就认得我以前那个样子啊，讲在台上啊，很不自然，很生涩的样子。后来， 后来神不是第一次那个圣灵，不是缺了讲员吗？我们第一次在外面的特会缺了讲员啊，那找不到讲员，两天前怎么找啊？后来人就说啊，美江去了，美江啊，陈牧说可以吗？啊，去啊，他有一份啊，给他去啊。Oh, OK， 就带我要我去的，去临时垫那个备胎的哈。有没有想到那一次圣灵大大动工嘛？我不是神要我隐藏一年吗？一年我每天背圣经背五节啊，每天背，结果那时候一年我不知道要一年啊，刚好满了，那一天刚好一年，我不知道是后来神才让我想起来我的记录灵修日记，刚好满一年，神就把我差派出去了。哇，那一天呢、啊，我陈牧师师母他们坐在最后面，那我那边一直发抖啊，麦克风、哦、我一直抖、啊，满脑子空白啊，不晓得讲什么，但是神的话语一直出来。我的所有预备的奖章都忘记了，那个结构都全部都忘记，但是我一直把神的话讲出来。哇，讲到下面就吼东倒西歪，开始得医治哦，哭哦，有的砰就倒下去了。哎呀，那个我下来怎么办？我就心想，哎呀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哦，想到了哦，被你哦哦哦哦想到哦，罗学川哦，就想到那些人怎么做的啊。后来那次特会就好多人得医治上台做见证啊。啊、哦，那三天以后，陈牧师师母说。美娇，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恩赐？我说我不知道。然后问我什么时候你有这个恩赐，我说我不知道啊，就圣灵做工啊。好、哦，那个时候我开始信心慢慢建立起来了。好、哦，虽然有自卑感，还是有信心有加强一点，还是不够，又比较好，大概50%。后来呢，神就把我派到世界各地去啊，那个神的工作的越来越明显，见证啊，神迹其实随着我的时候，哦，那时候很有信心，但是还是有自卑感啊，还是被最后到去年，我偷偷的被医治。去年呢，9月20号，我们有一个那个原住民的，我们有一个大型的原住民的庆典。去年之前，我们所有牧者呢、领袖都要开会啊，原住民的领袖和平地领袖的开会。那要大庆典之前，我们26号要去耶路撒冷献祭啊。那是我在40天禁食神领给我们领受，所以我们就按着那个日期去做了，都没那个时候都很不错。到了那个开会的那一天，哦，所有的牧者都坐在那个信义路的什么国际会议厅，好多好多牧者坐在大家排好，啊，我们起来，每一个人介绍自己的族群，每一个牧师都要介绍自己，我是阿美族，我是布农族，啊，我是泰鲁格族，我是身高不足，哦，大家笑得要命，那个牧师身高不足。那个牧师一站起来说：“我是身高不足啊。那”那个朱台生牧师，他是平地的牧师，他不是山地人，他不是原住民啊，他个子小小的嘛，很瘦嘛，比那个刘富里还瘦。他一讲说：“我是身高不足。”哦，这句话打动我的心。一个弟兄他可以这样在众人面前讲他身高不足，表示他自我形象很够。Amen。 所以呢，他那一句啊，下面一个起来说我是存款不足，都神助牧师，他说我是存款不足，哦，大家笑成一片。你看一个自我形象高的人呢、啊，稳定的就是这样，可以让别人得医治，就建造别人自我形象。我从那一次以后，我的自卑感完全被医治，感谢主，荣耀归给神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你今天你的自卑感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呢都可以帮助，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，扶持别人自卑感啊。怎么来扶持呢？第一，你要常常对你的别人，你的左邻右舍说，因为你的不同，我什么接纳你啊。你对啊，现在对你左邻右舍说，因为你不同，我接纳你。第二句话，对你的前后左右说，不要同一个人了，因为你的不同，我什么？因为你的不同，我欣赏你啊。欣赏，要常常欣赏别人。第三，因为你的不同，我需要你。好，跟另外一个人讲，跟别人讲，不要老是对你旁边人讲。 哦，很需要，我们彼此都需要。啊，好，第四，啊，请你对更远的人讲，因为你的不同，我什么？成全你，成全啊。我成全你 ，Amen。因为你的不同，我成全你。好，第一接纳，第二需要，第三什么欣赏，第四成全。每一天你在教会里面，如果见到这种气氛，你就不会那边疙疙瘩瘩的，而且你把别人都建造起来。你见面说哇，你今天好喜乐哦，你今天这个衣服好棒哦，你就一句话，你就把他整个心情都挑旺起来了。你不费分文，你就建造人家的自我形象 ，Amen。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，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第29节，提升他人的自我形象。圣经告诉我们要提升他人自我形象。好，请问你今天有什么自卑感吗？请你举手，我们来破除。不管你是哪一方面自卑感，你看每一个人都奇怪，都有自卑感了。你们那么好，我看你们那么好，怎么有自卑感？好。好，请你举手。好，我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拿圣灵宝剑破除自卑感的坚固垒。好，请放下。最后，惧怕焦虑，好 Fear 恐惧，这个 fear 会有另外一个字，一体两面，是 anxiety， 是焦虑。这个呢是从大部分从仇敌来的，因为神创造我们爱，我们不应该有焦虑和惧怕。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呢？我们看看普通呢有这种六种情况发生，若六个情况发生，就造成你有今天的这样的坚固引垒。第一，无端恐惧症。这无端恐惧症呢，就是突然感觉到很焦虑，持续一个钟头以上。如果你持续一个钟头上下，那个这表示你有无端的恐惧症。呼吸很急促，头晕，心跳，出冷汗，发抖，胸闷，忽冷忽热，还有怕死，甚至你身体的部分失去知觉。写下来，无端恐惧症，突然感觉到很焦虑，持续一个小时上下，这个症状，呼吸很急促，头晕，心跳，出冷汗，发抖，忽冷忽热，身体部分失去知觉。第二，广场恐惧症，广场空室的恐惧症是害怕一个人在公众的地方，或是在空室里，害怕搭电梯，害怕隧道，害怕过桥，害怕在公众的地方。第三，普通的恐惧症、焦虑症，肌肉很紧张，容易疲倦，呼吸急促，紧张、疲倦，呼吸急促，容易发怒，还有失眠。所以失眠不一定是什么，也许就是有惧怕，里面有惧怕就会失眠。社交恐惧症，害怕有人观看的场合，演讲、表演、陌生人或是上司，很怕，也怕上公共厕所。第五，强迫观念的行为， 装满了很多，头脑里面装满很多古怪的思想和观念。这个思想和观念会叫你做同样的动作，同样动作反复，一直洗手，一直摇指头，一直抓头皮，或是什么拼命涂写字，我一直写那个，还有不断的查看房门有没有上锁，不断的关炉火啊，那个就是焦虑的带来的古怪的行为，强迫，这是强迫观念所带来的行为，也强迫你做那个行为。第六，创伤的后遗症，大灾难之后，大车祸，你后来就不敢开freeway，或是大地震之后，一点摇晃就会吓得脸色苍白，冒冷汗，这是不正常的反应。而这恐惧焦虑所形成的有形的无形的，有形无形的东西的失去，或是骄傲或自我中心，一个骄傲的人自我中心很容易产生恐惧，所以我们还是除掉我们的自我中心和骄傲啊，累代的咒诅，惧怕啊，惧怕是我们中国人最，我们华人啊，最大的那个坚固营垒，从有皇帝以来，这是龙是惧怕的头，是魔鬼。龙惧怕也叫做赫人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咒诅。现在回到台湾，不能讲中国人，他们会认为你是蓝的。我不晓得，他们说郭牧师你在台湾不能讲中国人，我说我们中国人啊，不对，你是台湾人。现在分得很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华人也不能讲华人，真麻烦。现在分得好清楚。
这大概是
原住民的那个
原住民群组里面。
原住民什么？
不是，原住民带一下。
不是。不是，是政治的因素，政治的因素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处理？我们怎么处理我们这个惧怕呢？马太福音刚才说的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，25-34节，正确的价值观。有谁能够跟我们分享，上堂课我们说马太福音要怎么样，圣经教导我们怎么除去恐惧，第一要什么？看。第二想。第三相信啊，最后把对神的信心之后，我们转向自我中心，转向神，然后掌握今天。我们请翻开诗篇66篇第6节，作为今天的我们彼此的勉励。诗篇啊，那个 Vicky 请你出来弹琴。在他弹琴之前，来跟我们分享神怎么释放他。这一次哇，你看他很大的改变哦，你记得那天来迷迷糊糊的脸色都不对，萎靡不振。好，来那个66第6节，诗篇66篇第6节，我们一起来。他将海变成干地。哇，好，忙着抄。好，我来念好了。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啊，神带领我们度过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海浪。啊，为我们展开一条道路，是为他是为我们铺平的，让我们能够到那里因他欢喜。今天有多少人经历许多的苦难、失望、痛苦、惊恐、仓皇，但是神要把它变为甘地，让我们因他欢喜。Amen。好，我们请哈，你要不要分享见证呢？ 分享最近这几天神怎么释放你，让你很大的改变。
我这几年尤其是这一个月，神一直在带领很多牧师来帮助我，可以来这边简直是神迹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出门了，因为你刚刚讲一二三四我都有。那我以前就是我一直都是生很多的病，然后都是跟这些心理的问题有关系，跟我的压力也有关系，那我也搞不清楚我的 emotion 要放在什么地方，怎么做我都搞不清楚。礼拜一来上课的时候，其实以前就我牧师为我祷告，我也觉得说有不一样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还是搞不太清楚。那礼拜一我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是没有办法坐在这边呼吸，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没有办法呼吸在这里，恐惧非常的大，我的 anxiety disorder 非常严重，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讲。那我已经头晕，然后全身无力，那时候被攻击得很厉害，我自己知道我被攻击，然后我一直在宣告，一直在打仗这样子，我已经打仗了很多年，而且我每天在打仗。那天我就是只能躺着，然后我全身没有力气，然后我脑筋全部空白，我就只能坐在外面，一直上厕所，我一直坐在里面，我就一直在听党讲道，老师讲我一直在吃下去这样子。那天我们礼拜一牧师为我祷告，他看到我说你很多十几种，我说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有人可以帮助我了，我已经好多年好多年，我需要有人为我帮助我这样子。我跟神讲了很久，牧师第一个先拿给我的就是要forgive 你的爸爸妈妈。其实他给我拿了最少有9张10张，我做了2个钟头，谢谢耶稣。我那时候还躺着，我简直就是趴了进去的。我爬了进去，然后我会前还跟到楼上就一直躺着躺，我简直没有办法站起来，我又不办法走路。我最近就躺在沙发上面，我就一直躺着。然后牧师就说 ：“OK， 没关系，就先念这个，我就先 forgive 你的爸爸妈妈。”我想说我已经 forgive 很多次了，那我说我这个都承认过了，可是我还是要做。牧师说没关系，就念。我才没念到两句就一直在哭，一直哭，没有几句我就一直哭。牧师就说你很多东西开始出来了，这样子感谢主。还不到2分钟吧，我就坐起来了。哈利路亚，就神让我更多的更深，里面有一些词句，让我可以看见说。我不是很完全的，因为我什么完美主义、自求一大堆，一大堆垃圾。那让神让我在祷告词，因为里面写得很仔细，里面有写到说，他们也是这些我周围伤害过我的人，他们也是神在正在 work with them， 他们也是在。被神造就的阶段当中，就好像我也不是很完全，神也在继续的在造就我。当我念到那里的时候，就神就帮助我更深的去 understand， 更深的去饶恕他们，因为我觉得以前好像饶恕都饶恕一半，也不知道怎么再深的去饶恕他们，那个很帮助我。所以然后回到母父，还有全部都错。所有行为导向，还有 rejection， 牧师说你怎么全部都勾？我说我已经悔改很多，可是我 just in case 以前有的，现在有，我不管，我全部都要被破除，请牧师为我祷告。后来我们又下来做那155个那个砍断偶像的那个，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， 我爸爸从小就是在教会里长大，我出生就是在教会里面，但是我都不知道，我的祖先拜什么我都不晓得，我是最近我才发现，很多人我祷告都说有偶像的咒诅，我都搞不清楚。呀、yeah, ，对我是非常，我从来都没有去拜什么东西，结果那天155像，我就可以感觉到很多很多那个，我是硬邦邦的走进来的。那天是礼拜三的下午，我是硬邦邦走进来，坐在那边，大概到祷告到第50个、第100个，我就觉得越来越 loose。我可以感觉到我的手上跟我的胸口这边都有一些 anxiety 的那些硬的东西离开我。感谢主。
谢主，荣耀归给神。好，感谢你啊！我们来看这首诗歌，因他活着。我们献上我们赞美感恩，一方面为今天下午要接受服事的人，为他们守望祷告，让今天下午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他们当得的医治、安慰和释放。宣告，这首诗歌是带给我们极大盼望的宣告。无论你有什么难处，它都能够解决。无论你生命中有多少隐藏的黑暗，今天要在它的光中完全的消失。
稍微快一点，
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，我甚至他。他掌管明天。